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来继续分享出埃及记。你要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剩下的部分，第八到第十六节。第八到第十六节，它的名字就叫耶和华尼西。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好像说名字哈，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这里的耶和华尼西是怎样的意思？并且这一段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在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件，然而它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如此简单吗？刚才我们在诗篇当中大家读到，当这些外邦人联合起来想要来攻击以色列民，并且他们的志愿和他们的志向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说要让天下万国中不再纪念这名，你从这些东西你可以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斗争，人和人之间斗争不会去以这个方式来说让天下都不再记得他的名，因为当时以色列的名就代表着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在这样的故事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究竟要借着一系列的事件让我们想要知道什么，这是我们来今天看耶和华尼西这样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是如何。十七章第八节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出现了一个民族，一个人马，一队人马叫做亚玛利人啊。这个亚玛利人呢，他们是在旷野当中的一个游牧民族，听起来和以色列人也挺像的，对吧？但他们在这个时候突然就过来去攻击以色列人，他们攻击的方式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也就是旷野当中的一支游击队，是吧？非常善打游击战啊。然后呢，以色列人这一方摩西是领袖，但是他不是去打仗的人，对吧？打仗的事情他交给了他的助手，也是曾经做过探子的这个人，是吧？叫做约书亚，让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很明显约书亚有着非常强大的一个军事才能，对吧？所以他能够在打仗的事情上是更适合他来做，所以呢他去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要干什么？摩西要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站在山顶上干什么？放风吗？还是瞭望啊？是吧？还是怎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的打仗和普通的世俗之间的打仗都是迥然不同的，对吧？连打仗的方式都会完全不一样。这里边我们看到约书亚照着他所说的话就这样去行了，和亚玛利人征战。而摩西带了两个人，亚伦大家很清楚是他的哥哥，也是他重要的发言人，对吧？还有一个人叫霍尔，霍尔这个人在圣经中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名字，但是很难确定是不是一个人，因为就在这个里边也出现过是犹大支派的一个族长，那么他的孙子是叫做比萨列，这个人大家清楚吗？比萨列就是做账目的那个人，能工巧匠啊。比萨列的祖父就叫做霍尔，但是现在很难是不是这个霍尔啊，所以说这个霍尔呢，如果不是他就在这出现了一次，我们无从知晓他是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手，对吧？能够跟亚伦在一起来帮助摩西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怎么打这个仗？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你会看到了，这是他们打仗的方式。原来他这个打仗决定性的因素是在于摩西这一块的，还真不是说山下在冲锋陷阵的约书亚。当然你也不能说没有人去打仗，对吧？得有人打，但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是在山上举手的那一位。那这里的举手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他很明显就是在说祷告，对吧？就是祷告。好像诗篇的六十三篇第四节里边提到说，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祷告是要举着手祷告的，这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对吧？头巾蒙在这上边，闭着眼睛这样的举手。 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啊，他喜欢这样的，你千万别这样的就行。总之，这个手是要举起来，是一个颂赞上帝的意思，对吧？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形式本身你今天也必须这样举手，当然我看到很多弟兄还是很喜欢这样啊，很好。但是要告诉你的是，这里的举手是说祷告的意思，是说祷告的意思。祷告也是要用力量的，不是说就是动动嘴皮子就完了，对吧？所以举手这里边也有一个非常用心竭力的去祷告的一个意思。但是人再有力量也是不能持久的。摩西的手发沉啊，如果今天的话说就是发酸，是吧？他们就搬石头来，俩助手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边。可以看到说形式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非得站着嘛，对吧？他可以坐着，他坐着呢好一点，过一会儿估计那个手还是酸的。亚伦与霍尔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你想象那个状态，是吧？摩西在这里边坐在这个凳石头上，那个坚固的磐石上祷告，对吧？举着手，旁边有两个人还得扶着他的手，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其实，对吧？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啊，这举一天那不是简单的事情，对吧？这举一天真不是简单的事情，很累的。然后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杀光了吗？只是说打胜了而已，对吧？圣经当中记载过很多次打仗，对不对？尤其是旧约里边很多次打仗，打过哪些民族吧？就刚才诗篇里边列举的那些民族都打过仗，摩押人，是吧？亚述人，后来又波斯人、埃及人、推罗，对吧？以东人什么什么都打过。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神好像特别恨这个民族，你发现没有？其他的人都说泛泛的加起来说，比如说灭掉迦南人，对吧？迦南人不是光一个民族，迦南七族嘛，对吧？你说灭掉迦南，但神特别的说亚玛力这个人不行，这个民族有问题。怎么讲？是杀败了，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旷野当中的袭击事件，但是神却没有这么看，没这么简单。神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据，告诉你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写的，神告诉摩西写，是吧？起码这个地方是他写的。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经，这个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这个翻译也可以变成我们已经向耶和华起了誓，都对啊。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神说了一个，我要把他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然后你要把这个话写在书上，又念给约书亚听，这是什么意思呢？写在书上就是说你世世代代给我记住这句话，对吧？念给你听就是约书亚，你从你这儿开始就得给我口口传下去，两条路线，对吧？总之你给我必须记住，亚玛力人这个民族绝不能容他在世上活下去，必须全然涂抹掉。你说神这怎么有点奇特了哈？有点奇特了，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针对他呢？亚玛力人这种袭击和他的失败，我们可以说是不足为奇。但是神却要让他们最终的完全灭绝，这是很独特的，这是很独特的。你在圣经里也没有找到另一个民族被神这样去看待和对待的，对吧？而且这个跟去歼灭迦南人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迦南人只是说在应许之地的迦南人全赶出去，全杀掉，得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占据了应许之地，对吧？但是对于亚玛力人来说，神没有说是应许之地的亚玛力人，就是这支民族就不行，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其他的任何民族，神都没有要求说这种断然决然的报复，是不是？然后这里边提到耶和华尼西，当摩西说住了这座坛，说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时候，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旗子，这个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它代表什么？ 军事力量，它是打仗，对吧？古代，那你看看那些古装片很清楚，前面一个大旗越出来了啊，岳飞是吧？直捣农安是不是？他咋现在打到东北边来是吧？啊，杨，你看杨家将是吧？所以说这个主帅的旗号这是非常的厉害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旗，他们的统帅耶和华是吧？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场征战当中就已经有三个层面了，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而这场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和决定者是耶和华，是神要这样打仗的，对吧？神是他们的旌旗，神要灭掉这个亚玛力人。事实上到了今天来说，亚玛力人作为一个民族早就完全灭绝了，对吧？即便当时没有灭绝，因为你知道后来在扫罗的时代还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是吧？然而虽然今天他完全灭绝了，但神的这个话可并没有过期，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写在这个书上，念给约书亚，这个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看到这儿，你应该会有点，如果深入思考，你会想，究竟亚玛力人代表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亚玛力人，分析一下他。亚玛力人是怎么起源的？创世纪给了我们这个起源的记载，36章12节，这廷娜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力，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不用分析里边这个家族关系啊，这个夫妻关系咋回事，这听起来是他的妾生的过继给妻子，好像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他是谁的后裔呢？以扫的后裔，以扫，记得以扫啊，以扫雅各，就那个以扫，他是以扫的后裔。这是起源。结局来看，你在这个民数记里边有一个先知叫巴，还记得吗？就是说跟他的驴还是吵架的那个是吧？他虽然是个假先知，虽然很坏，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很身不由己的被神借着他也说了很多正确的话是吧？在那个正确的话当中，他有一个地方他说到这个亚玛力，巴兰观看亚玛力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力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这个话是很奇特的，亚玛力什么时候是诸国之首来着？有这个印象吗？亚玛力这个国家或者说这支民族，他什么时候是诸国之首？以扫他的以东人，你全部加起来也不能被称为叫做诸国之首吧？你在当时中东的势力范围内，你比起说亚卡德人、波斯人这些，你差得远吧？巴比伦人是吧？差得远的，怎么会他被称为诸国之首呢？很奇特。但是又说，看他之终必沉沦，他终必沉沦，又会这么讲。所以这种说法都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啊。再者，亚玛力人的特征，我们看看他们的特征，他在圣经中可出现的次数可不少，尤其在旧约当中啊。刚才我们看到说，神是非常的恨恶他们，神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这在申命记里面又提到。你要纪念亚玛力人是怎么去对待你们的，他到底怎么对待他了，让神这么恨恶他是吧？你像那个埃及人折磨了 犹太人至少是400年，神也没说这么恨埃及人呢，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怎么做事的，你可以看这个神里边提到，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我说这旷野游击队嘛，是不是善打游击，对吧？专攻什么人？软弱疲乏的人，他绝对不正面打你，给你来大会战，他专打侧翼，专去截后抄后是吧？看谁掉队了他就杀这个去， 哎，你知道这种总被骚扰式的游击作战，这个是很让人恼火的，而且是损失很惨重的，一点一点倒腾，是吧？啊，后来这个战术也被很多伟大的军事家们都学来了，是吧？并不敬畏神，这是一种打仗的方式。再到后来失世纪的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这有意思吗？这个时机选的狠不狠毒？
是，
对吧？你之后他上来攻击你，有两个在古代农业社会打仗的绝好时机，一个是撒种的时候，一个是收割的时候，对不对？一个抢粮食，一个是不让你有粮食，对吧？破坏性的杀你，或者让你在农忙的时候无暇去跟他们打仗，对吧？你去翻看古代的历史，匈奴人南下侵扰也绝对是三个九月，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是吧？就是一个是撒种的时候，一个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他们很毒辣，他还不是那种堂堂正正的说埃及人、波斯人、巴比伦人、这个马其顿人金戈铁马，是吧？方阵大军正面冲击灭你的国，起码感觉是壮烈的死在战场上的，而这种不是，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死了，这种感觉是吧？被他们这样的攻击。又提到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跟扫罗在讲你去打这场战役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他特别提到亚玛力又一个特征，犯罪的亚玛力人，没具体说他犯什么罪，但是迦南人那些罪他都有，他比迦南人那些罪里边还多了一种阴险狡诈狠毒不敬畏那种东西在，对吧？这是亚玛力人一个特征。还有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我们看一看，当后来扫罗在作战的时候死了，对吧？扫罗怎么死的？等于是自杀，其实是不是？他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对不对？他不是死在敌人手里的，对吗？然而这个消息是谁告诉给大卫的？有一小孩，是吧？其实说少年人，一个就是个今天给他是青少年那种青年人吧，对吧？青年人，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力客人的儿子。”啊，这句话，像吕振中的翻译就是说：“我是个寄居人的儿子，是个亚玛力人。”啊，就是他是个亚玛力人。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畏惧呢？”哎，他怎么知道他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他自个儿说的，对吗？他自个儿说的，他说的干什么来？明明不是他杀的，对吗？他跑过来，他说谎。他说谎的目的是什么？想骗取奖赏。因为他在这里边投机，你对吗？他猜，哎呦，从政治形势上来看，大卫跟扫罗不共戴天。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哎，他敌人既然死了，我报告个死信，估计能整二两银子花一花，是吧？大概就是一个投机主义者，是吧？这种状态的。然而他低估了大卫了，太高估他自己了，对吧？大卫，你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怎么不畏惧呢？叫了一个少年来说，你去杀他吧。然后大卫就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就把他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死的是非常的无意义的，对吗？死于一个谎言，对吗？临死前估计就是说还想申辩的嘴直接拿脚骨把他封上，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杀了。你说谎言的时候你没记得你这个结果是怎么样，虽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说亚玛力人都立说啊，虽然不能这么说，但是你看到这也是一个犯罪民族的一个重大特征，投机和说谎，是不是？为利他可以这些东西都不要的，无所谓的，利益是最关键的，利益是最关键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民族性格。不单是这个人，后来保罗在新约里边他说克里赫岛的人，他说你们有一个本地的先知就说克里赫人又懒又馋如同恶兽，他说这话是真的，是吧？保罗就是这样说，这话是真的，我真是见识过了，是吧？在古代的传说中，克里赫人是无人不说谎，就是一个说谎成性的一个民族，所以这样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我们上一次还记得我们分享那个有一篇讲到叫饭量与力量，或者还有印象吗？
嗯，
我们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人如果是按照神的律法都愿意把食物分给人。可是就在咱们前几天，大家应该看到新闻，在美国圣诞节的时候教堂发免费的食物，有许多我们的同胞们去排队领这个食物，领完之后立刻打开来看，如果是那种很便宜啰嗦的罐头直接扔垃圾桶，如果是很好的食物藏到自己行李箱，之后再去排队再领，领完之后他那个东西装一大批行李箱，他可能吃一部分或者根本就不吃，他去卖，于是真正的穷人吃不上饭，你明白吗？这叫做为利。我们说为利好像觉得大家就我们总会想到说是劳苦的自己工作挣钱等这种东西，对吧？然后我说的为利不是这个意思，是这种投机式的可怕的欺诈式的和没有任何价值观念的这种追逐财力。亚玛力就是这样的民族，虽然这是其中的一个人，而且这只是个少年人，你要是老年人老于世故，成了就是特别会说谎了，成了精，这是个少年人，他怎么哪学这些东西呢？对不对？他怎么这么有心计呢？多么可怕呢？是不是？所以说这几个特点来说，这个形象我们发现呼之欲出了。亚玛力人他不属于雅各，他属于以扫，是吧？圣经上专门拿以扫和雅各这两只作为一个预表和一个非常宏观的象征。圣经是在说这两个人名，神说我是爱雅各我就恶以扫，所以我就拣选雅各我就不要以扫，对吧？是这样说的。那你要一定要明白他说的不是这俩人，对吗？他说的是两族，并且这两族所代表的世界上的圣俗两种人，对吧？雅各很明显是以色列嘛，后来改名，他指的是信他名的真以色列人，以及其他由以扫来代表那种人。以扫也是个为利的人，你还记得他怎么丢掉长子名分的吗？对吧？一碗红豆汤，一碗红豆汤怎么那么好喝？什么红豆汤这是，对吧？他只要眼前的这点利，不管将来的永恒的福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世俗人的特征，对不对？永生我不管，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就要眼前这个，我就要眼前这个红豆汤，你不让我喝这个我当时就得死，我就得喝这个永生，别跟我提那个，说不着，只看眼前财力，这就是世俗人的典型特征，对吧？这也是魔鬼诱骗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计策。魔鬼所有的以及他让人去实践和追求的，就是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尽情享乐，及时行乐，对吧？最大限度的占有你可以拥有的一切和你不配拥有的一切，大肆的挥霍享乐，把你这一生造完了，然后把你的灵魂交给我，是不是？你将来永远跟我在一起，地狱里每天火烤着有个伴儿吧，是吧？这是魔鬼的计策，对吗？给你暂时的快乐，换你永远的灵魂的沉沦，这样你就知道神的救赎是恰好相反的。神是会给你暂时的苦难，但却换来永恒的福乐，对吗？然而在魔鬼那个暂时的快乐当中，仍然有着指向地狱、指向永火的那种深深的空虚、失落和痛苦。凡是经历过最终之后的，你都明白我在说什么。而在神所说的，即便那是暂时的苦难当中，也有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这确实就是两条线路，对不对？我们看到亚玛力人不属于雅各，他属于以扫这一支。然后呢，他起初兴旺，至终沉沦。从这个民族历史观来看，从史实考据的角度来看，并不符合。其实最终是沉沦了，但起初没有什么兴旺过，怎么叫兴旺？还柱国之首，他什么时候柱国之首了？对吧？四大威猛古国里边有他吗？对不对？然后他善打游击，专攻软肋嘛，对吧？不敬畏神，专门扰乱，犯罪说谎，自害己命啊！犯罪说谎，自害己命。 这几个特征来看，我们就发现特别像谁呢？像中国人啊。哦，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指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又像谁呢？彼得后书，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很著名的经文说，你们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寻找强壮的人，寻找强壮的少年人，寻找勇猛的战士，寻找属灵的伟人，是吗？什么叫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可吞吃的人？你知道狮子怎么捕食吗？看看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去，是吧？狮子是怎么捕食的？狮子你别看它威风凛凛，那大头顶是吧，啊，一叫挺厉害。狮子其实打仗是最没品的一个物种，对不对？它不像猎豹，狮子是最没品的。它吃什么？吃腐肉，吃腐肉。它就是看看猎豹啦，什么豺狼啦，把别人那个东西弄死了，他过去嗷一吼把别人吓跑，他吃腐肉，这是一种做法。或者专追这个羚羊群里边那个弱的，
受伤的
跑得慢的，这个追这个就吃这个吃。所以这是真的是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很有生活经验的，当时中东还是有狮子的啊。今天那只有头上的狮子了，是吧？没有狮子。但是狮子是这样的一种东西，看着很猛，其实他绝不敢和神的这种精兵正面作战，他不敢。魔鬼就这个样子，他专找对的，专找那个软弱的，专找那个脱离了大部队的人去吃，对吧？那就叫做可吞吃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在想，亚玛力人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他不敬畏神，这真叫做迦南游击队、旷野游击队，是吧？他很清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打，敌退我追，是吧？他是完全在实践这件事吗？我绝不跟你正面作战，正面作战他不怎么地。其实你发现几次的以色列人跟他正面作战都是大获全胜的。当然我们说有里边有神的工作，是吧？有什么样的灭的他很厉害，从来没有跟他起过僵持，这种东西正面作战他就溃退了。但他打这种游击战就很厉害，非常厉害。中东民族至今还是这个，你看今天美国陷入了那边的游击战的汪洋大海，是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亚玛力人他的特征魔鬼和撒旦非常的像。魔鬼起初也是神的受造物，并且是最受宠爱的，可以讲，对吧？而且是最美丽的、最有能力的大天使，天使长，是不是？后来却沉沦犯罪了，对吧？沉沦犯罪了，起初兴旺，最终沉沦。然后他在地上攻击人，就这方式，魔鬼攻击人就这方式，专找软柿子捏。然后他绝不敬畏神，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的能力，他能够直接灭命灭你灵魂，他没有那能力。但他会扰乱你，他会扰乱你，攻击他的方式最主要是扰乱你。然后魔鬼最大的特征就是犯罪和说谎，说谎，这是魔鬼最大的一个法宝。然后他的结局是自害己命，就跟那个亚玛力少年人一样，因为一句谎言把自己害了，是吧？魔鬼最终的结局也是这样的，这个说谎者之人的父会被投到地狱里边去。所以他的结局在现在来看，神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字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把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如果你把亚玛力人变成魔鬼和罪人，你应该会比较明白这话是对的，直到今天都是对的，对吧？直到今天都是对的。他一定会将这种属魔鬼的罪恶的权势从天下全然涂抹，至终会全然涂抹，并且要我们世世代代和这样的罪恶做斗争，对不对？我们总讲预表，对吧？ 我们说旧约中很多东西预表耶稣基督，然而预表这个词不是单指耶稣来说的，亚玛利人也有预表，很明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预表魔鬼，预表罪的。你说这个太耸人听闻了吧，哎呀，就因为他预表魔鬼预表罪人了就要被灭族，是这样的吗？就因为他预表了，实际不是哈，因为他预表了罪恶，预表了罪人和魔鬼就要被灭族，不是的。往下看，他实际的做法也证明他为什么要会被灭族。亚玛利人的灭亡，他是灭亡了哈，我们要看他怎么灭亡的。这个故事绝不是仅仅是在创世纪里面的这一点点，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一点，这个故事绵延了一千年啊，你必须把整本的旧约看完了，你才确定的知道亚玛利人的整个这段历史是怎么回事。我们说亚玛利人的灭亡主要是有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利非定之战，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摩西在山上怎么举手，两个人举着抱着石头做的，对吧？约书亚在山下征战，亚玛利王杀了好大的百姓，利非定之战。后来呢叫做哈菲拉之战，这就是扫罗所领导的那个大战。扫罗当王之后，撒母耳说你要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因为书上写着说我们的这世世代代亚玛利人怎么对我们，对吧？必须去打。扫罗在哈菲拉这个地方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和营命上的致命失败。我们要看这个哈菲拉战役，虽然有决定性胜利，但也埋下了极重的隐患和恶果。我们要看这个事情的后续是怎么回事。哈菲拉战役，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哇，这个战果辉煌啊，这个对吧？活捉啊，这就是说明决定性的胜利，压倒性胜利，对吧？很辉煌。等一下我们会说他的这个是什么。然后呢还有第三场大战役，我们先不说，一会儿会遇到，对吧？我们看这个哈菲拉之战的后续，从第一节开始到上的十五章，你就会看到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听从耶和华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以后看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神从来是具体说话的。你要听神的话啊，听什么话到底是，对吧？下边就这句话很具体，万军这句话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神没忘啊，人会忘，对不对？人会忘，神不忘。现在你要击打亚玛利人，记住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病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个命令也很奇特，自古往今来打仗，听过说目的是为了赶走，这是一种，对吧？或者歼灭其有生力量，这也是一种，或者说灭尽了屠城，这也不是没有。然而从来没听说过战利品都要杀了的，有吗？蒙古人作战，中国人作战，匈奴人作战，波斯人作战，埃及人作战，有没有杀战利品的？牛羊驴骆驼这些东西你不要，你为什么不要？那在当时那就是价值啊，那是财富啊，对吗？你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你不就是抢这些的吗？对吧？你不就是为了抢这些的吗？说屠城，一般给这个官兵的奖赏就是进城屠掠三天，随便抢，这就是给你的战利品嘛，对吧？很多人打仗的目的就为这个。什么叫雇佣军？是不是？雇佣军可不是说像现在说的，我先预付按揭还款，不是这样的。雇佣军就是说，你跟我打仗，灭了之后，城里的东西都归你，我就要这个城，就要这个城。我就要占这个地方，我就要这个政治名分，对吧？可是你看到这里边说把这些东西都杀掉，什么？扫罗也不能理解，对吧？扫罗也不能理解，所以扫罗攻击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 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哎，你会不会觉得看到这儿觉得这无可厚非吧？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不是已经打赢了吗？那我们剩下的这些牛羊骆驼这些东西拿过来一些美物多好啊，用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广大的物质需求，是吧？实现我们以色列的现代化，那很好啊。这不为什么呢？这不很人之常情的东西吗？看到亚甲也觉得要一表人才啊，简直跟刘备曹操他们把吕布抓着以后，哎，这小伙这太猛了，这要能到我麾下，这简直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后来还得说，记得这小子三姓家母杀了，是吧？得杀。这里边也是一样，扫罗他们非常厉害，扫罗和百姓哈，扫罗其实从人间的角度来看最完美的君王，说实话他特别代表民意，对不对？百姓联系那绝对扫罗是顺应民意的，他自己未必要这点东西，说实话他家也不差这个大财主，是吧？他爸爸叫基士，是不是大财主？那么这件事情这就是叫做最严重的后果，因为刚才神的话说得很清楚，杀尽，对吗？而你现在没有杀尽，你认为我有着比神的处置方式更好的一个策略来解决这些战利品，他是这样认为的，对吗？于是撒母耳说，耶和华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他的祷告，对吧？他不是后来人们以为的那种上来就要因为什么原因就灭掉扫罗，他很痛苦，对吗？他哀求耶和华收回成命，可是收不回。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去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立了纪念碑，做法一模一样，也许也写的耶和华尼基，很好，口号很亮，对吧？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家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他是恶人先告状的，是不是？他先堵你个嘴，我已经遵守了，他是听不懂话还是听不懂话，是不是？他已经遵守了，先来抢着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那中间略掉了一段哈，大家都知道说什么，喜悦平安祭和燔祭，岂如喜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顽梗的罪和拜偶像和虚神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他到底怎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了？怎么不听命了？就落实为没杀光，就是三个字，对吗？没杀光什么？你留了一个人，你留了一堆牲畜，是不是？就这个没杀光，对吗？撒母耳说，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就是真没心哈，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他很有盼望，但他的盼望是没有根的，是不是？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他在施行审判，对吗？我杀你，我不是为了愤怒，不是为了泄私愤，我是公正的审判。你既然使那么多的妇人丧掉了自己的儿子，我今天就让你的妈妈也丧掉这个儿子，就这个话，对吧？审判你。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至此貌似亚玛利人被灭尽了，事实是这样吗？有漏网之鱼吗？亚玛利人全被杀光了吗？一个不剩吗？一个不剩，后来谁去报的信儿呢？那不是扫罗死了还要报信吗？对吧？没杀光，对不对？没杀光。哈贝拉之战的后续故事刚才说了啊，大卫年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连大卫的家眷都被掳走了，对吧？ 你看他后来亚美利人还是挺兴风作浪的，对吗？没有杀光。再往后到了历代志上，你可以看到西面人中有500人上西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巴亚和乌薛，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这是西西加王年间，这又过后好几百年了，对吧？你可以看到还有亚玛利人，对不对？没杀光，没杀光。所以说显然在大卫年间、西西加年间，以色列人仍然饱受亚玛利人之苦。你杀了亚甲，又上个亚乙、亚丙、亚丁什么的，是吧？这人还是在的。然而这种侵扰之苦还不是全部，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在后边的。这个事情一下就到了以斯帖记了。以斯帖记啊，这事儿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考证，他直接写在他著作里边写，亚甲就是这个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后裔。后边的事我都不说，你应该知道了，我们还是说一说。这是500多年以后，哈菲拉之战发生在大概公元前1000年，这件事发生在大概公元前450年，亚哈随鲁王波斯年间，就是以斯拉记第6章第7章之间那个事儿。啊，波斯王朝出了一位叫哈曼，在朝门的一切臣仆，这个哈曼被高升抬举为就张成泽那样吧，是吧？就第一副手，就是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角色，对吧？叫一切人都拜他，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的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为他已经告诉他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之凶，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了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本族什么人？犹太人。你现在明白神的一个意思了没有？你不灭尽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把你灭尽，对吧？你不灭尽他，他就把你灭尽，再没有第二个民族他的誓愿是要灭尽以色列人的，对吗？说起来莫迪改的祖先是谁？便雅悯族的，叫基士。基士是谁？扫罗的爸爸。他说起来跟扫罗算是一种宗族的渊源的，对吧？当年扫罗不杀亚甲王，现在到底用你的不算后裔，但是是你的父亲的那只后裔，一个人由他手里要灭掉哈曼啊。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你就看到了亚玛利人他的这个邪恶用心和这种预表，不光是一个象征而已，事实上这支民族就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和可怕的一个仇敌。如果不是以斯帖记当中那个惊心动魄的一系列事件，犹太人就被灭族了，对吗？而在当时来说，灭掉一个族真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情，真不值得一提，说灭就灭了。你多少人呢？你今天犹太人没有多少人，当时你能有多少人，对吧？说灭了就灭了啊，这算是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对吧？远古的精神导师。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再来看，耶和华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写在这个什么做纪念，念给他听，又世世代代跟他征战。你应该明白他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耶和华向亚玛利人以及亚玛利人所预表的是神亲自发动了一场神圣的战争。如果你不灭尽亚玛利人，神的选民就会被亚玛利人灭尽，而且这个事几乎就发生了，几乎就是这么完成的，对吧？在以斯帖记当中，但是神的恩典在其中也是一直彰显的。所以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说，当神是我们的旌旗的时候，当时这是神发动的神圣战争的时候，这场战争是无人能敌的，因为是神在作战。神圣的战争具有什么特点？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学过的啊。我要说神圣的战争有三个层面， 有三个层面，可以这么的简单的称之为，我说第一个层面是天军之战，第二个层面呢，第一场这个层面是天军之战，第二个是人间之战，第三个是祷告之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什么叫天军之战？你看看《士师记》当中这句话，这个背景是著名的女先知狄波拉，对吧？刚才我们就读到了耶宾、西西拉这些人，对吧？打这些人，他后来唱起这首赞歌，他说：“君王都来参战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米吉多，这个地名很著名吧？”其实录里面提到，这是末日最终的末日之战的那个发生的地点，对吧？所以凡是发生在那儿的战争，你都要会意，都要仔细的留意一下。却未得掳掠金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我们不是问来彰显这个话里边的天文学知识啊，居然知道星宿有轨道，那古代人没有这个概念的，对吗？除非神启示他。我要说的这个重点是，他想说的星宿从天上征战，从他轨道来攻击，他意思是说这场战役当中有神直接的参与，对不对？有天使直接的参与，这样的大战当中，你在旧约中看到过有那么不多，但是有几次的例子，有天使直接参与，对吧？凡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叫做圣战。不要跟今天的那个恐怖分子说的那个杰哈德，别跟那个人混淆了。我们说的是神的神圣战争，是吧？基顺河把敌人冲没，神可以调动天上地下一切的资源毁灭敌人，是不是？西西拉说西西拉了，狄波拉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人要做的是这个，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做什么？做人要做的。人间之战，天上有天军在作战，人间有人的军队在作战。咱们里边提到的像约书亚了、扫罗了、大卫了，那都是人间的战争。然而我们刚刚说的第三大战役就是以斯帖之战，你看起来那个没有动刀兵，然而恐怕比这动刀兵还惊心动魄的，对吗？以斯帖怎么一个战？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申葬，就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这就是莫迪改听说哈曼要灭我们全族，他赶快进去找以斯帖，对吧？然后以斯帖有点胆怯，他说王又不是什么这个门卫啊，你想见就见啊，这是对吧？王不招你进去，这是大不敬的罪，对吧？直接会死。而且我已经30天没有被王征召了，怎么今天我这么擅闯进去？你也不是甄嬛，你确定你那么得宠爱吗？死，对吧？然而后来很著名的话，莫迪改说，你焉知你得了今天的位分，得了这位分，你不就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而且很重要，即便你不去做这件事儿，神还有办法让我们得拯救。潜台词就是但你有祸了，对吧？但你有祸了，把你摆在某个位置上，你负有那个责任。你说我放弃，你放弃这事儿就起了吗？不是，神会用别的人来完成，但是你就要有祸了。交托给你的责任你不去做，对吧？当然以斯帖是个非常的有灵性的这么一个姊妹，她最后就说这句话，她说我可以进去，但是你要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这是最高级的禁食，禁食好多种，每天只吃，中午只吃一点点，有一个定量啊，回去查塔木德去，是吧？超过那个就不算禁食，只吃一点点东西，比如吃半个苹果啥的，是吧？喝一点水，就中午吃一点啊，这也算是一种禁食。或者说我喝水不吃东西，这也是一种禁食。最高级别的就是这个，不吃不喝。禁食是为了干什么？祷告，对吧？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但是我准备付代价。我不是说把信心放在我的勇猛敬虔圣洁里边， 我是放在神那里，我能做的我就是做到这样了，因为我要进食三天三夜，四天四夜不吃饭我就已经死了，对吧？我就三天三夜，然后我进去吃饱的喝足了，容光焕发的去见王，对吧？我若死就死吧。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当然没有死，是吧？当然是很完美的结局。这就说明了第三个层面，就是叫做祷告之战。祷告之战，狄波拉、摩西、萨母尔、莫迪改，都有这样的祷告之战，对不对？狄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珀山，跟随他的有一万人。巴拉下山去打，狄波拉在哪？跟着去打了吗？很可能没有，他在山上祷告呢，是吧？你下山打仗去。摩西更不用说了，何时举手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得胜。然后呢，为了让他的祷告可以持续，有他的帮手来搬凳子，两边再扶住，这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祷告之战。萨母尔一样，萨母尔每次跟扫罗说话的时候都是说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并且他跟神去祈求哀求，对吧？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重点的教导他一个诫命，就是叫做听命胜于献祭。他以这样的方式参与这样战争。莫迪改也一样，刚才我们说过了，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王库的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达格，要给以色列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达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色列，以色列就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说，刚才那些若不蒙召我就会死的，是吧？人把以色列这个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色列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你不去履行你的责任，这就是罪了，还有什么罪比这个大，对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当然是为，对不对？当然是为，我们就要这样看问题。我出现在某一个别人不能到达的平台，一定就意味着神要使用我在那个平台向那个地方的人讲神的话，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你现在所处的那个位分和机会，因此你说不对不对，我不行，我不敢，我不行。你不敢，神也一样会对那人说话，只不过你就有祸，对吧？然后以色列说，你们要给我祷告，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不需要你去天下到处贴上门上写上什么什么岁在今日天下太平之类的，发动起义不需要，对吧？为我一起祷告。于是莫迪改就照一些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对吧？这就是祷告之战。何时祷告何时得胜，何时停止何时失败。摩西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百姓的祷告也非常重要。他不是说莫迪改你自己去祷告就完了，他说苏珊城中一切犹太人，对吗？但是摩西他是人，他不是神，他需要怎么呢？疲乏的时候有人搬个石头给他做，手酸的时候有人旁边扶住他吧，以及我祷告的时候总得有人去打仗吧，对吧？这事情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说祷告之战，山上和山下总有这样的两个层面，在人间的这个战役是两个层面，整个的战役是三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就是山上和山下，摩西在山上，约书亚在山下，狄波拉在山上，巴拉在山下，萨母尔在殿中也是山上，扫罗你在山下，莫迪改在城宫外，以斯帖你在宫里，对吧？你总有这种区别。祷告看起来是一件最没意义的事情，你在那说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去做事儿呢？对吧？很多人是这种思路。然而这却是最重要和最难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能参与圣战的最直接的，甚至可以讲某种程度上是唯一的方式，很多时候就是祷告，就是祷告。说神圣的战争有神圣的性质，这是我们神学班里边说的，我简单的总结一下，神圣的战争里边有神圣的性质，不是哪种都叫圣战，开个飞机撞双子大楼那叫圣战，那是恐怖主义，对吧？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圣经所启示的神圣战争是有怎么样的属性。第一，参与神圣战争的一定是志愿军，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指的是你不是雇佣军，你一定是自愿的，甘心情愿的，你去参与到神的事工和战争当中和征战当中。你可以用任何理由回家没问题，没有人去想胁迫你拉壮丁把你送到前线打仗去，对吧？第二，既然是志愿军就没有粮饷，或者说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没有工资不吃饭饭，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你不是雇佣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你打仗不是为了财力，不是因为有人给你发工资你去打仗，更不是为了战利品打仗，你绝不能去掳掠战利品。参与神的事工绝不能掳掠战利品，因为你去得应许之地，那是叫做圣战，对吧？后来以色列人发动过很多针对外族的去打的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吧？无一例外全都失败，死得很惨，或者内部犹太跟以色列互相打，那都不叫圣战，那都不叫圣战。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圣战的概念，但是也有孔子说感叹春秋之后没有义战，义就是公义的义，没有为了公义而去打仗的，对吧？他更谈不上圣战，但是这个类似的意思。如果你不是为了神的目的，你那场战争就不可以叫做圣战。如果你是为了去拿，你是被拉壮丁去打仗，你是为了抢战利品，那你就不叫圣战，不可能是。这个战争的性质就不是神圣的性质，只为了征服或者防守应许之地而作战。应许，你是为了神给你的应许去征战，你是为了守住神给你的应许去作战。在古代呢，落实为一块具体的应许之地，然而今天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神给每个人都有应许，对吧？给我们的这个群体也有应许，而且只有耶和华来呼召他们作战，他们才能作战。不是投票作战，不是我恨你作战，不是你抢了我家海伦我就要去作战，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仇恨你去拒不道歉又去拜鬼我作战，不是。除非神呼召，要不绝不打。只有神呼召去做的战，这才叫做圣战，必须直接来自于上帝。怎么叫直接来自于上帝？所有的圣战的宣布都是由一个先知宣布，对吧？这就是来自于上帝。他除了重述上帝放入他心思里面的话语以外，他什么都不做。先知来宣布圣战，摩西的利非定之战是摩西来宣布的，对吧？哈维拉之战是谁宣布？撒母耳宣布，对吗？当去打那个西西拉耶宾的时候是迪布拉宣布，对吧？这都是有一个先知来宣布这场圣战，可以检验它是不是圣战。你说会不会有假先知假冒？可以，你把这十条性质结合起来讲，真正作战的是神。上帝把敌人赶走，人只是来清除来占领的，你不叫做前线部队，你更像是预备部队，对吧？你只是去占领，歼灭有生力量决定性的作战是神来做的。圣战是一个属灵的活动，它会伴随着祈祷和进食等等，刚才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吗？只有神圣的战争才会有祈祷和这些事情，我们今日仍然将这个传统完整的保留下来。当我们去前线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祷告，对不对？当我们做任何事工的时候，为什么宣教士，一个宣教士背后至少得有十个人为他祷告， 如果没有千万别出去，出去是自杀，真是自杀，你真是自杀去了，如果没有人给你祷告，你没有后勤部队嘛，对不对？所以说一定伴随着属灵的活动。圣战也隐含着完全消灭敌人，这里的敌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指的是罪恶，指的是魔鬼，除恶务尽，必须完全消灭，不能容留他。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在应许的范围内的，你跟应许之地之外的敌人是可以谈判的，不是必须杀必须灭的。不要把神理解为就是一个靠杀戮的神，这真的误会了旧约，误会了信仰，对吧？比如你还记得那个叫基遍人吗？是吧？基遍人的确是骗了呀，但他们用什么方式骗的？他假装成我们是住的很远的人，对不对？很远的意思就是我不在你们应许之地的范围内。既然你不在我应许之地的范围内，约书亚就很清楚，你不但是不要灭绝他，甚至于不应该跟他发生战争，你必须和平共处，对吧？谈判解决。当然他其实是进驻的，是吧？本来是要被杀的范围内，他就说明不在应许之地的人你可以来和平解决，圣战不意味着非得杀人。如果是神参与的战争，你就会大获全胜，不会说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你也出现了伤亡，就表示这不是圣战。上帝的作战还会有人伤亡？不会的，圣战不会有伤亡。这就是我说的，你检验是不是先知所说的圣战。如果说你去作战了，你发现是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二，那先知绝对是假先知。如果说你不折不扣的执行了的话，而不是说出现了犯罪啦各种一些混乱的情况啊。所以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他们的旌旗，是我们的旌旗吗？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吗？这位征战的神是否也呼召你去征战呢？神呼召你面对怎样的敌人呢？神呼召你在哪个战场作战呢？神又呼召你用什么方式征战呢？我们不是来看故事来了，对吗？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既然神是我们的旌旗，我们扛了这个旗是干什么去？是征战，在哪征战？跟谁征战？如何征战？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写给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啊，从前对你的预言将的命令交托你，叫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还是指圣战。我们今日的这种进行神的使命，传天国的福音，是更大意义上更恢宏的一场天国的战争，一场神圣的战争，是那美好的仗。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美好的仗，这神圣的仗，我们刚才总结的这些，就是这神圣的仗里边是甘心情愿，无赏无利的，无想无利，对吧？它是只为应许的，是只从呼召的。神的征战，人的配合，人的配合指的是你去清扫战场，这是属灵之战，是圣洁之战。属灵之战，你要有进食，有祷告，有各种属灵的敬拜，有这个活动的参与，它是圣洁之战，整个这个过程是圣洁的。你不是为了抢战利品的，与神结盟，除恶务尽。甘心情愿无想无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志愿军，我们不是雇佣军，我们只为实现上帝的旨意，绝不掳掠战利品。当亚甲那件事件当中，以色列百姓掳掠战利品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受了特别重的审判，对吧？后来的以斯帖的事件大获全胜，犹太人翻身了，把莫迪改把哈曼定死了，是吧？然后他们也去杀哈曼的同党。亚达月十四日，书山的犹太人又聚集在书山，杀了三百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只是去执行审判，不是去抄家去了，对吧？ 在王各省其余犹太人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就是我们说的圣战，你不是为了干这个的，你直接你只要拿了一针阴线，你整个这个性玷污了。我们参与上帝的工作，也绝不能以获利为目的，绝不能以获利为目的。神当然是允许，甚至他要求人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他也喜欢有这样恩赐的人大得钱财和经济方面的祝福，目的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奉献，造福社会，也回馈教会，很多的好处，对吧？但是这不是这个层面的神圣战争，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再说一遍，神圣的战争一定有这个三个特征：完全自愿，不为财力，不可获利，这还会是神的事故，神的战争。只为应许，只从呼召，抓住神的应许，来认清楚人的梦想是不是跟那个神给你的呼召是结合在一起的。神的呼召，神的应许就写在圣经里边，就写在圣经里边。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回应人的需要，需要有很多，但呼召是唯一的，需要是很多的，不是说不能回应需要，或许回应需要就是你的暂时的一个责任，作为责任你必须去回应，但是回应你的呼召才是你一生的使命。你的护照，世界上的需要多的是，对吧？多的是，一个人一群人，你绝对不可能把那些都满足，对吗？因此你一定要认清你应该被神护照去做哪件事情。我说的是这个，这不排除你平常遇到了那个即时就有需要的人你要帮助，那是另外一个层面，对吧？那说的是你的责任，可我们现在说的是你的使命。而且既然呼召是由先知的，就如同神借着摩西、迪波拉、大马尔的口来宣布圣战，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绝少直接对个人讲话，我说的是对每个人讲话，一个事儿我还得对每个人说一遍吗？神就是借着他的先知来对众人讲话的，对吗？既然知道这件事儿，这对今天而言我们就意味着，只要你所在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只要你的教会还在持守真理，只要你的教会还是合乎圣经的，那么这个教会的讲台就是神向你来传达神的心意和呼召的最主要的渠道。无论这个教会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群体组成，人数多少，而这个教会如果不是真教会呢，当然不符合这个，那是假先知嘛，对吧？只要这是个真理的教会，那这就是今天神来向众人讲话的方式。所以绝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很主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教会到底是在如何清楚持续和正确的呼召你，并且这个呼召是不是跟你心里神已经呼召你的那个呼召印证了，这一定是彼此之间都会很清楚的知道的，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参与到神的战争当中。神的征战是人的配合，我们说天军在征战，是上帝在攻击，可是我的灵啊，你要努力前行。我们说的配合指的是你配合上帝，你也要彼此的配合，上帝让你去征战，上帝去亲自把敌人仇敌杀灭，魔鬼难道是我们能够攻击杀灭的吗？不可能，对吧？是神才能把它除灭，但是我们要来去清扫战场，我们还要彼此配合，有人带着打仗，也得有人去扶他的手去，对吧？有帮忙的，有去作战的，我们要努力去看上帝是在哪儿来征战的，以及上帝要我们在何处征战的。然后你当你清楚了上帝在哪儿征战，以及上帝要我们去哪儿征战，你真的很清楚了以后，立刻回应上帝的呼召，立刻，真清楚了以后就立刻回应。我们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是一场圣洁的战争，里边强调这些要点：听命胜于献祭，禁食、祷告、 合作，人跟人要配合，支持也要勇敢，去一线打仗，打仗的人战需要，对吧？全部都配合起来。最后我们说与神结盟，除恶务尽。亚玛利这种性质的罪恶要灭绝净尽。我们说了亚玛利到底代表什么，它就代表着罪恶和罪恶的那个总的一个源头，魔鬼，对吧？什么是亚玛利性质的罪恶？比如说偶像。什么叫偶像？任何试图来取代神或者扮演神的就是偶像。你的丈夫可能成为偶像，你的妻子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孩子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父母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事业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爱好也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欲望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你的才干也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因为那些东西在试图取代或者扮演神，对吧？未必是一个显形的一个木偶，偶像也可以是无形的。软弱，魔鬼攻击软弱的人，任何会让你掉队远离神的东西的那种软弱就要远离，就要远离。行为，任何荣耀自己而羞辱神的行为，即便那个看起来很好，比如连行善都可能成为荣耀自己而羞辱神的，对吧？标格是不是神光标？你会看到很多人说，今天有识之士会看到说，这个人是不是小丑啊，这说话是客气，也有很多人直说这人是个妖孽，他里边有很多可怕的东西。很快你会看到他的真相被揭出来，他头快要到了啊。思想，任何戕害你的灵魂而悖逆神的东西，那就是亚玛利性质的罪恶。我们说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罪恶太多了，你要想具体的一个个说，那确实罄竹难书，对吧？但是重点的有这么一些，无非那么一些。说中国有时候敏感，说美国。最近听到一个很震惊的事情，科罗拉多州通过了一项州的决议，在这个州吸食贩卖大麻合法，凡是21岁以上的年轻人就可以像买烟买酒一样随便的买大麻来抽。于是全美的各地的大麻爱好者们慕名而来，都有了大麻移民了，都去这个州。就这个月，如果你就生活在那个州呢，你的孩子今年15正在上中学呢，你害不害怕？你觉得可不可怕？这种罪恶，这就叫亚玛利性质的罪恶之一了，很典型了，对吧？即便呢是由一个州以法律的形式公布的，法律就一定不是罪恶吗？法律的名义就可以来行恶吗？计划生育也是类似，比这个更严重，更严重。吸大麻还吸不死人，说实话。可是那是直接的杀人的。还有一些你觉得特别跟我们没边，而且为什么反对他？为什么不宽容？比如我们说什么同性婚姻这种东西，双性恋、双性婚姻，你说你为什么反对这个东西呢？你是不是闲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对吧？有什么关系？以前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圣经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书叫雅歌，是吧？哎，说这个怎么变成放圣经里呢？是个诗嘛，对吧？是个诗啊，为什么讲婚姻的、讲爱情的一个诗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犹太人在几大节日必读的五卷书里就有雅歌，必须读的，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先有的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 是父子吗？是夫妻关系，对吗？当然你可以说神和人之间是父子，但我说人的关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夫妻关系，这是一切人伦的一个根本，对不对？连中国的诗经都是第一篇就是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为什么讲这个？他讲夫妻，对吧？有了夫妻，夫妻生育才有儿女，这才有了父子这种感情，儿女们之间才有了兄弟感情，你的儿女跟人家的儿女才有了朋友的感情，大家共同组成的这里面出现的君王，君王君臣就跟父子是一样的，对吧？儒家就在讲强调这个事儿。虽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但是我们说婚姻是人伦的根本，这是绝不错的，对吗？婚姻也是家庭的基础，对不对？如果你动摇了婚姻，你就是动摇了家庭，你动摇了家庭，你就动摇了人类，人类会因此毁灭。所以同性恋婚姻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在改变上帝创造的婚姻的形式和家庭的结构，还有什么罪恶会比这种更大吗？它的影响很快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两天看一些新闻，你 随便能看到新闻，要看到背后的意思。广西出现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件，留守的儿童被侵犯，对吧？留守儿童被这个村里的一些老年人侵犯，两年里多少次？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是今天的这个经济大潮，青壮年全部进城务工，对不对？村里边就是儿童老人，这个事叫做改变了家庭结构，对不对？改变家庭结构就会带来这么可怕的许多问题，孩子们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对吧？长大了他的性格是什么？韩麦说那是独生子女呢，独生子女计划生育你在改变你的家庭结构，颠覆人伦的根本。所以说这就叫做亚玛力性质的罪恶，这是最邪恶的事情。人类就会因此变成了今天你所有的这种空虚、迷茫、软弱、痛苦、忧郁，各种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今天全产生了，各种病，对吧？精神疾病都是因为这种神所创造的这个秩序被颠覆了，被扭曲了，被篡改了，被侮辱了，被亵渎了。所以当我们在反对这些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在参与明确的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要你去的征战。还有很多的世俗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有一些东西它会吸引到普通的老百姓，有一些会吸引到高端的霸气上档次的这种，比如什么自由主义，今天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这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意识，自由主义，我有权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人不可以强权来干涉我的这个东西啊。王一牧师说了一个比方，听起来很惊悚，但是很有道理。他说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就如同在男女关系当中，他的全部的主张就是反抗强奸，不允许强奸我的意志，不允许干涉我就，他却没有告诉你怎么组建婚姻，明白这意思吗？他不是要去建立什么，他只是说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这个意思。这都是很吸引人的，然而这也是非常隐藏的很深的一种可怕的一种罪恶。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群人，有时候是一群看起来很好的人，很聪明的人。亚伯利人也可能是一本书，是一部电影，是一篇演讲，是一门课程，是一所学校，是一个政党，是一个组织，是一种主张，是一种思想，都可能。无论亚玛力人以怎么样的形式出现，他都是那个当灭之物，他背后都是那说谎之人的父。神已经宣告了要与亚玛力人世世代代征战，要在天下涂抹他们的名。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呢？祷告的征战和征战的祷告，就是这两件事情。我们以祷告的心情去征战，我们以征战的方式来实践祷告，我们会参与到上帝亲自发动的举着耶和华旗号的以神为旗的这一场战争当中，面对罪恶， 绝不妥协，绝不动摇，除恶务尽。虽然我们的力量薄弱，但是征战的是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学习，每一次的听你的话语，我们每一次的思想了你的话语之后，主啊，让我们不再停止在自己的心里。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那祷告的嘴，那祷告的手能够张开，能够举起。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双腿能够迈出去。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个人晓得你呼召我们在何处征战。主啊，让我们立刻能够来回应你那清楚的呼召。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有更加清楚的对弟兄姊妹的引领，好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主，我们求你做那亲自征战的工作，因为耶和华尼西你是我们的旌旗。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全部的过程当中始终可以圣洁，让我们不是为了世人的目的，让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贪欲，让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让我们完全为了神你的心意。主，我们求你能够使用我们个人做足你的精兵。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